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准备好了吗？昭告全天下，无论是酸甜苦辣，永远不离不弃爱着他。心交给我吧，我会为你把拼，辛苦和我来担 ，Happy 甲你来生。心好大，陪陪着我吧，无力爱我，干嘛变成全世界最幸运的傻瓜，往幸福出发，接下来的星空下弹跳跳你的手，到老我最顶点去幸福吧，卖关把人怎样看，只要我爱你你爱我，你是我最甜蜜的牵挂，无人会当阻挡我为爱闯天涯，爱就是不管多辛苦在一起就觉得好幸福，我路虽马袂宽，因为你有我，像温暖的伴。虽然我没有白马，但我的心从不虚假，因为爱不惜代价。Oh baby， 决定去幸福吧，卖管别人怎样看，只要我爱你，你爱我。你是我最甜蜜的牵挂，无人会当阻挡我为爱闯天涯，亲爱的咱是孤单等下，北极冰就要融化，我听我爱你，你爱我，甜蜜的牵挂，无人
나의 안내 나의 안내 아이리 아이가 지구 진순 내 회 망경 홍쇠 뛰어 진주란 능해
진주란 능해
시계 흰 허킹 보에
来到礼拜一那诶安呢那诶安呢，哎呦，我们玉轩那安呢哈，他要祝大家黑色情人节。你知道黑色情人节的由来吗？就是呢，因为呢，他送给他心爱的，不管男生女生，然后被退货。然后呢，韩国这是从韩国来，然后他们就会吃那个炸酱面是黑色的，对不对？然后呢，黑色呢还有很多的跟黑的，就因为它那个颜色可能用章鱼啊，用一些比较黑的就很自然的，所以呢还有炒马面， 所以呢他们就这个节庆这个今天呢他们就会去吃这个东西。好，我也是这样子被韩国人教来的，所以我们来刚好符合这条歌李千娜娜哎安妮啦。好的，当然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哇，除此之外呢，这周呢可以说这个新的开始哦，要把握好天气之外呢，还有哦，我这个大家都发现了，这个天气很像洗三温暖，很容易感冒，要特别注意。另外呢还有就今天的诊疗室啊，今天问的问题都怪怪，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都在问我一件事情，就是做什么事都要等一下，那是什么心态啊？然后一定要到最后一秒钟，好，那是什么心态啊？好，当然呢这时候叫做拖延症吗？好，有些不是啦，有些是情绪。好，那当然也要教大家解决方法。这是 Lily 哦，她说她身边有这个跟她一样是念大学大四哦，就是大家很害怕，就是最近这个整个景气啊，还有包含了整个的一个这个市场啊，就是就业市场的一个大转变哦，所以他们很焦虑。然后他就说原本他同学啊很热爱学习跟挑战自己，就陷入很突然变成喜欢拖延。好，然后呢原本呢他跟他也很好，有一次呢他就被分到跟他是同一个那个研究报告，然后他就觉得以前呢做研究报告应该很快就可以出炉了，那随着时间一拖一拖一拖，他就觉得很不对劲。他说也奇怪，以前他同学他都不会去拖延，怎么最近的报告就一直拖一直拖，然后就觉得说时间还够啦，时间还够啦。其实有时候我们也会跟我们朋友讲，或同学或同事，就说还好 OK， 可是都是到最后的时候呢，大家就变苦不堪言，因为呢不好意思，这就是一个心里面上面的一个障碍哦，就是你都认为可以的，可是问题是他就是时间不可以的，好不好？好，那当然碰到这个状况的话该怎么办呢？好，可是就变成说他的逻辑里面就是他可以，可是问题是在实际上他就不允许，所以呢就连带莉莉就被。因为跟他同组嘛，那研究报告生本来就这样，你要交的东西就要赶快，好，是时间不等你的，然后就没有办法进行。所以如果你跟莉莉的同学一样遇到这种同学啊同事的话，又是一个重要的事件的话，常常因为这个拖延，那到底这个是拖延症吗？他说最近其实不是只有他同学，他的好朋友，他说周边很多的研究生都是有类似这样的情形，不知道是因为是时事上面，还是心理压力大，甚至呢这个报告一交以后就真的即将要毕业。好，然后甚至还有一些人是觉得说这个因为心情上面的不开心，好，不能因为你的心情上面不开心去影响到别人，这比较重要了，我个人认为。不过呢倒是他说有没有面对这个拖延症的一些这个方式可以改善，不是没有，好，只是说你要用对方法否则的话呢可能同事之间的感情啊，甚至呢这个朋友之间啊，或者是同学之间就会有疙瘩了，齁，所以这个要拿捏得很准啊。那当然呢，这里面呢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在整个这个研究显示里面呢，其实拖延症并不是跟这个懒惰啦或压力是有相关的，很多人都以为说他就是懒惰齁，他就是一个不想做等等齁。那这个呢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如果是站在一个这个临床上面，它是没有相干，反而是源自于他没有办法去缓解他的情绪。好，那当然呢这里面呢特别就是他的负能量情绪占这个正能量情绪多，所以如果你发现自己呢常常在这个逃避任务的时候，譬如说你就会有一些给自己找借口，譬如说我还等待灵感，然后呢在等待灵感的时候呢，你会有一个现象，其实我觉得很好辨认哦，自己有没有这个障碍，或者是说你同学或你同事之间有没有这样，他就会开始做一些跟以往比较不大一样的状况，譬如说狂吃东西，因为呢他可以疏解他的痛苦。好，人这个是一个人的一个反射，好，应该这样讲啊，或者是他会去找一些他可能以往呢他可能不会在这个时间做的，他就去做。好，所以这个部分呢就变成说可能我们自己是他的好朋友或者是同事啊同学啊，可能这点就要 协助他、哦、这个不可能去硬说要他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哦、这个可能要跟我们收音机旁的朋友可能要特别注意，如果你现在碰到的你的好同事啊，或者是你的好同学有面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就要帮他解决。那这怎么解决法呢？来，就是要把想法写下来。很多人都觉得说写想法很麻烦，我们常在做作业的时候，在跟他们聊的时候，他们都会说很麻烦呢、欸。有时候呢，我叫同学写的时候，他也觉得很麻烦呢、欸，还要记录什么的，这一点都不麻烦。因为呢，你有写的时候呢，你就会开始会提醒自己，好，这是不要给自己找借口的一个理由。那对于怎么样来去治疗呢？其实很简单，就是我刚才讲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把它写下来。好，然后呢，来先跟自己要对自己诚实，好，破除一些假借口。好，譬如说自己会有一个脑中会想说啊，我先吃点东西来提振精神，或者是说我先看一下 email 有没有紧急事件，好，或者是说哎、啊，我要先做别的。那明明你的东西它就是固定那个时间要做的，怎么可以说给自己找理由？好，要对自己诚实，先破除这个所谓的假借口。我通常都会说这就叫假借口。好，那还有就是在不知所措的时候，怎么样去面对任务的时候，觉得好像无穷无尽，好，感觉上好像就是说要被轰炸一样。好，所以呢就把这个想法先写下来，让你的思绪要有逻辑性啊。如果说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就试着问一下身边的人或其他人，或者是跟你合作的 partner 啊。来，再来一个就是过度思考，同样的问题呢不断的在脑里闪过，然后都没有办法往前走，然后就一直在原地踏步。来，试着用局外人去看你的事情，好，跟局外人的思考模式来去协助你，你可以听听他的意见。如果说还是觉得很烦躁，你可以做一些散步、慢跑，或者是练习深呼吸，就我平常在节目里面教大家的方法，来帮助你的思绪呢可以更清晰。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对时间无感，好，没有办法在特定的时间内完成。在手机呢每一个项目呢设定三个闹钟，当你失去动力的时候呢，问自己说诶，为什么这件事很重要啊？如果做到的话奖励是什么，让自己获得那个动力、哦、就是可以犒赏自己，或甚至呢诶，可以对自己做一些诶，平常可能没有想做，然后就执意，因为你已经要得到奖励，这个奖励就是你可能要花很多时间去做，那你就去做吧、哦、用这个方法。好，回来再教大家方法咯。
睡着的时候打给我，就算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咚咚咚咚咚咚 ，Call me call me baby。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在
再次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来到了悠悠诊疗室健康，还要让大家一起生活深呼吸好。刚刚呢，解决大家做什么事都要等一下哦。那问了一下说这是不是拖延症，我跟大家讲说它不见得是，当然也教大家刚刚前三个步骤哦，要对自己诚实，把想法写下来，不要过度的思考。然后呢，再来，就如果你真的在对时间无感的时候，我跟大家讲过齁，每一个任务你就把它设三个闹钟，然后当这个完成任务的时候，其实就会讲到就是诶，我可以犒赏自己什么，不要对自己说诶，这是这个就是说好像是每天都是必做的，有时候呢可以给自己一点点的奖励。好，那心情低落的时候，我们常常告诉自己说哎，我没心情啊，我不喜欢这样，等我感觉好一点后再做。但是到那个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很没有动力，因为呢时间过了。嗯，就这么简单。好，试着了解一下自己的心情起伏，是否是因为食物啦，还是特殊的活动啦，可以重新获得正能量哦。这样子利用自己的情绪来督促自己。那每个人都会经历一些拖延的痛苦，虽然我们也明白说要计划优先排顺序，给他鼓励等等，但是呢往往我告诉大家效果不彰。当自己没有办法战胜负面情绪，不管是有多么 perfect 就多么完美的计划，也没有办法让人获得动力。所以呢面对拖延，我们要一起学习就是跟情绪相处，然后通过自觉就发现自己有这个状况的时候呢要驱使自己去完成任务，这才是最首要的哦，这个要特别来提醒大家。然后不要这个注意一下，有人问我说我把同事当朋友哦，到底是不是要把同事当朋友呢？好，那么如果站在临床上面呢，如果你有这个困扰的时候，通常我们都会跟你说一件事，如果你在工作中没有朋友也没有关系， OK 好，因为呢随着自己的一个涉世越深，同事渐渐就会有所谓的利益拉扯，很多看似很坚定的友情啊，往往就是在某一个竞争中就开始逐渐变了调，因为你就是在这个社会，你必须要求生存。所以试着回想一下哦，你人生中最好的朋友是在哪认识的？有些是从小一起长大的玩伴，有些是学生时代的好同学，还有就是工作中志同道合的同事，也许就是大部分回答都是前面。那因为呢在职场上要找到真的真心相待可以说你要先设想一个最坏的，就是登天还难。那毕竟呢职场上它牵扯到的太多的一个问题，不管在利益上面或同事之间的竞争力，再加上责任归属，有时候呢你可能对对方就是那种掏心掏肺，但是最终就是挖个坑给自己跳。所以我才会讲说，如果你要问我，不要说我是一个临床，站在全部你要已经碰到这个问题没有办法解决，然后让你自己身心疲惫，然后甚至呢你已经要想要去看医生，那我就告诉你可能得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跟你很简单的说，好，在工作中没有朋友是没有关系的。好，先把自己先打一个强心针， OK。 那随着自己呢涉世越深，所以跟同事一定会有所谓利益拉扯，所以呢看似好像很坚定的友情，所以我们刚才讲到通常就是只要有竞争就会有变调，所以以往譬如说你的信任、你的坦诚、你的同仇敌忾呀，成了就是反过来调侃你的把柄，所以很多友情就会化作是那种过往云烟，走过路过必留痕迹，走过路过呢可能就那个痕迹可能有些呢还不是那么的美好，所以我才会讲说，如果说在同事之间在工作中真的没有朋友也没有关系哈。那当然职场上没有朋友也不要气馁，简单讲，如果你在工作中没有朋友没有关系，事实上就在工作拥有一个或一个以上可以倾诉互助的好朋友，在职场上呢是非常好的祝福。因为我们在研究临床里面就有看到，就甚至于可以提升自己工作的满意度。在民调机构盖洛普这一项针对美国 USA 的一个195600名的员工，他们做了一个试调，有 20% 个人表示他们在职场上有一个最好的朋友。那这群人呢也是报告分析中最热衷工作跟投入的一群人。但是呢是否意味着就是如果在工作中没有朋友代表自己有麻烦，在专业专家 的立场，如果你对自己的职场上没有朋友感到焦虑羞耻，那请你先知道很多人在职场上都没有朋友的，好，那只有友好关系没有朋友的。好，那成年后呢本来就很难交朋友，更何况是职场。在临床心理学家，我还记得，如果大家喜爱这个心理学的话，常会去翻阅一些书籍。里面有一个心理学家叫塔尼沙罗杰，那么他呢，他就常常写了很多跟我们职场上面有相关的。他就在讲到，人在成年后呢，本来就很难结交朋友，更不用说是在职场。事实上，就是你跟你同事每天呢花超过2000小时在相处，也不意味着你会跟他自动成为朋友。他呢叫做同事哦，共同在一个环境下一起来合作的同事。好，那不管是哪一份的工作场合，想要跟同事建立那些很深刻很充实有意义的关系，压力真的太大了。不仅如此，像新冠之后的职场几乎都是远距了，那这就会让人家跟同事之间的情谊就变得更困难。所以在国外来讲，很多的心理治疗师啊他就常常会在临床期刊或者是在我们群组里面就会在讲到说，如果你想要结交工作上的朋友，那就可能需要付出很多的很多的努力哦。但是如果不想在工作中找到友谊，那就一点也没有错，那不是你的错，那个就是一个大环境。好，那是一个在这个竞争环境中一定的。好，另外呢，我们要强调一点，就是当你对自己的人际关系感到很焦虑的同时，要知道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是在学生时代建立他们的友情。所以职场上现实的状况，当工作完成阶段性的任务告一个段落，我告诉大家，有余必结束。好，甚至有很多是在离职以后也不会再联络。那当然这个是在一个大环境的一个职场里面，那职场上的关系呢大多都是有条件的。那在心理治疗师这边就会有一个他们常在做的一个测验，然后在做临床上面分享，他就讲非常有趣，就是有很多人说啊，这是工作中的朋友，当他们换工作的时候，这些朋友大多就跟着不见了。然后呢，你会发现你可以自己去算算看，数数看，联络的次数也会变少了。好，你应该看看自己职场上面的朋友关系，有很多都是间接性的哦，这些很重要的。不过大部分的人呢如果你说要长远来讲，有时候呢偶尔见一下，甚至到日后都没有见到。所以呢，不要对工作的友情感到失望跟感到寂寞哦，也不要羡慕别人为什么在职场上有真心的朋友，因为你永远不会知道他们真正经历的是什么。好，这个是很重要。那最好的方式就是维持自己的价值观跟你的信念，好，去对待你周边的每一个同事每一个人。那如果你想要拥有工作上的朋友但却没有，我跟你说，感到孤独的时候那很正常，你不要认为说你是有毛病。好，请记得建立友谊是需要时间跟努力，而不是随随便便就一点滴一点就哦，这你朋友不是。那其实人生中的好朋友5个就够了，如果你不想在这个工作上交朋友那也没关系，因为人类学家罗宾呢就在研究里面有讲，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大脑都拥有很深厚的情谊对象，限制在5个左右。如果你已经有5个，其实很够。那当然在职场上面，在想要成功，你不是需要交朋友，而是需要的是叫友善。你跟你的同事之间的友善，你跟你的合作伙伴的友善。那他也分享了每个人职涯生活中包含了成长背景过程，甚至完成工作的机会都不会凭空的。好，这个凭空发生是不可能发生在我们职场上面的，就跟其他人合作中达成的。所以我们很希望说跟容易相处的人一起工作，一起友善，对他人开放，很 open 包容，会让人家觉得跟你工作很舒服。好，很多机会往往都是这样来的。好，而不是呢换句话说，一个人的声誉很重要，你去建立你的声誉比你去交朋友很在意在职场中有没有朋友还来得更重要。所以有些人就说，为什么职场上没有朋友？没有朋友那是正常，好，那是正常的。如果同事认为说你不好相处冷漠，他们不可能寻求你的帮助，甚至不会提供更多职场上的机会，你可能也就少了很多 人脉。好，人脉不是建立在你跟他是朋友之间，而是建立在友善关系。所以有很多人都搞不清楚什么叫友善关系，什么叫做朋友。好，那因此呢，不管是不是想要在职场上交朋友哦，都必须要和同事保持互动，而是做一个平易近人的人。好，就是大家互相帮忙，而不是说一直一定要以朋友为主。这个我觉得以朋友的为主来讲，太认真了。好，别人不见得那么的认真了。好，然后反而受伤的就是自己。好，所以呢，要对自己讲，先给自己跟你周边的伙伴们，好，是一个友善的环境，友善的这个工作的伙伴，好，而不是人家讲的制造问题机。好，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然后也很实际的哦。可能你会觉得说，哇，怎么讲的那么直接？可是事实上真的就是这个样子。好，所以呢，不要把这个同事当朋友吗？不是。好，就是说在工作上面没有朋友吗？有关系吗？没有。好，所以呢，从刚刚的拖延症来讲，一直一路到人家问到我们这种所谓的这个职场上面有这样的一个情形是好的不好的，没有什么叫好跟不好，而是说你是不是用友善的态度去对待每一件事情跟每一个人哦，这才比较重要。因为从这里面慢慢打基础，才有所谓的共识。所谓的共识里面就会有一些伙伴关系，伙伴关系里面呢就会有什么你可能会碰到共同完成的事物，然后呢共同做的一件事情把它做到尽善尽美。那他可能过程是很辛苦的，但是呢他就是帮你累积你们自己中间的那份友谊，他就是这样一点一点一滴来的，而不是一开始就我一定要认定他是朋友，他不是朋友，他是同事也是朋友，他是同事就是同事。不要有这个，第一个呢，因为你的心没有打开，然后呢你一直在做小圈圈的动作，简单来讲那就是叫小朋友的游戏。当你在整个的一个工作环境呢，你接触的人事物更多的同时，你才有办法去了解这个所做的是友善关系，友善和伙伴。好，而不是呢你一群我一群，因为到最后变成就是叫什么井底之蛙了。好，那当然还有一件事情哦，来，今天的健康还要特别提醒大家，血糖过低的时候会伤及脑部哈，我想这个对于糖尿病的人都知道哦。好，水对健康很重要，但是要喝对。好，所以呢今天的临床医师呢张嘉明也特别讲一份这个回顾研究报告，他们也在我们的这个群组里面就讲，喝水呢不能只凭感觉，好，要有策略。一项针对糖尿病患这个研究，三餐摄取固定的水量，早上250，中午晚餐各500，八周内呢空腹血糖下降超过 30%。 那当然呢这个几乎就等于是一部分血糖的效果，一部分的血糖药的效果。如果你家里有高血压啦，或者是低血压的家人的话，你可能就了解我在讲什么。今天呢是台北荣总的这个遗传优生科张嘉明主任他就讲说，这个2024年呢我们有一个在期刊里面系统性的一个回顾就讲到喝水要喝的不能只是凭感觉，而是也不能说你想喝就喝，是要用策略，就我刚才讲的这才是对的喝法。那全球有18万的这个18篇就大概有18篇跟这个有相关的对照试验中，就是我们摄取的那个水真的能够减重吗？可以降低所谓的肾结石复发，可以改善血糖，或者是延长泌尿道的感染吗？还有就是餐前喝水是不是可以加速减重啊？结果发现正餐的喝水，正餐前的喝水能够让我们的胃有预先的饱足感，也能够用降低所谓的暴饮暴食。好，那当然有一项针对是糖尿病的，就是三餐前设定一下你固定的水量。我刚才讲嘛，早上250，中午晚上各500。 好，所以呢，你在八周内你一定血糖非常的正常，而且原本高血糖的，跟人家讲的血压高的人都马上降下来哦。那对于肾结石跟泌尿道感染的水呢，最平价的预防药，让这个尿量一定要 2000cc 以上，五年内这个肾结石复发的几率呢就可以下降一半。那每天呢一定要喝足这个 1500cc， 不是叫你一次干一次就把它这样子喝下去哦，不是哦，而是呢可以延续下一次感染的时间。就等于是说不会有些人有习惯性的泌尿道感染哦，或者是肾结石，如果照刚才这样的一个临床方法的话呢，这是在临床上有做实验哦，是有可以减缓可以延长好下一次感染的时间。所以建议大家不要为了达标去灌水，把水当成是一种 temple 好，一种仪式感。好，简单来讲，起床第一件事给自己伸个懒腰，先做一下这个所谓的伸展这个动作，很简单，连我这个懒虫我都可以做了，你一定可以，像我一定搬筋，好，把身体拉到最顶最顶，好，然后呢全身呢把这个手脚拉撑到最往外，往外推最紧绷，好，这时候你会发现哦，身体变热了，暖和了，哈，好，再来一个呢，就是一定要喝水，清肠胃，出门喝一杯水开启代谢，饭前一杯水照顾你的血糖，下午一杯水是提振精神。玉雪有做吗？不能一次灌那么多水哦，真的，我们后来发现哦，大家想为了呢给自己一个压力，其实自己心里的闹钟就是啊，我今天好像没有喝，喝足2000或1500，然后在最后一口气就全灌了。那会水中毒哦，有时候你会发现奇怪，我怎么起来脸是肿的，水手脚是肿的，因为你把你可能从白天都没有什么喝水，可是你今天那一大壶水还摆在那里，可是你看了不舒服，不舒服，呵呵，他们讲的不舒服啊，不舒服了，然后呢就把它咕咕咕咕咕咕咕，你觉得这样晚上睡觉代谢得了吗？没办法，我们是必须要靠走动，必须要靠我们的深呼吸，必须靠我们不断的热量去消耗这些水分哈。所以呢提醒大家，如果你真的喝不完哈，你不要去勉强，一定要在晚上睡前把它喝完，但是一定要有一个 tempo， 要有一个方法。好，我们刚才有教大家方法了，起床250，早午餐应该是说午餐晚餐各500，这样够好记吧。好，然后呢就基本上剩下都是随意，因为第一个呢降血糖，第二个呢降血压，第三个呢让自己不会尿道感染，第四个呢你都有一直在动。好，这一个是一个好方法哦。好，待会回来的时候带大家回到我的故乡花东纵谷咯。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午后两点。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的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跟着悠悠回到悠悠的故乡花东纵谷荧光漫舞。我们要来点亮世界地球日了，而这次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要大家一起爱环境，守护我们的生态之光之外呢，这次非常的让大家除了疗愈再欢迎光临。这一次的一年一度的鲤鱼潭赏萤季，哇，已经开放报名咯，你报名了没有呢？好的，当然呢，这一次的环境教育中心呢有哪一些课程哦，那么要开放0237290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心。那么陪伴大家也是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蔡威平秘书，赶快来让蔡秘书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瑶瑶好，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哇，近期我们配合相关的假日已经开始热起来了，而且在我们鲤鱼潭环境教育中心呢，除了有户外的环教之外，响应地球日，我们在这个礼拜六还有一个荧光漫舞的生态，对不对？
没错。因为首先跟大家介绍哈，就是因为4月22号是世界地球日啊，那因为这个地球日的起源是在1970年哈，4月22号在美国有举办一个环保运动，它的目的就是唤起大众对环境保护的关注，那也在1990年的时候也被推广到全球哈，那影响力也持续在增长，所以每年4月22号的这个地球日呢，全球各地都会举办相关的活动。那当然我们也因应这个地球日的到来，我们在4月19号就举办了一个荧光漫舞的生态的讲座。那主要这个讲座呢，刚好最近又是一个赏萤的季节，所以我们就是定了一个主题，以巡萤、赏萤、驻萤的这个主题哈，邀请这个研究跟富裕都非常有经验的王一杰老师，带大家来认识萤火虫的多样性，还有他了解他们的生态。那萤火虫呢，它其实是对水质变化是非常敏感的动物啊。所以一个地方如果有萤火虫，表示它是一个环境指标上是非常好的一个环境。那当然鲤鱼潭也符合这样的一个这个生态指标，有非常多的萤火虫。萤火虫它相信很多人都有参加过萤火虫的
活动
赏萤的经验，对。但是实际真的了解萤火虫它的成长还有它所需要的这个环境，大家也不清楚。那我们就是透过这个讲座呢，让大家在白天的时候呢可以深度的了解萤火虫的种类还有它的生态，那晚上的时候可以亲临感受这个鲤鱼潭它的实际体验啊，透过老师的介绍让我们更深度的了解整个萤火虫跟它的栖地跟它的成长环境。
真的哇，请大家哦，真的要来一起认识哦，了解他们，而且让大家可以从巡营、赏营、驻营这样的一个方式哦，可以了解整个一个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生态环境，而包含了萤火虫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干净的一个环境，就知道我们这边的水资源多么的重要了，对不对？
没错。那刚好鲤鱼潭它因为萤火虫是这样，它是 全台湾的萤火虫都是从南部哈、哦
嗯，
慢慢的到北部来。那像我们花莲的话，它比较早出来的，像我们所熟知的，像大农大富，它在三月的时候就已经有萤火虫就出来了。那鲤鱼潭它比较北边，所以刚好四五月间的时候，鲤鱼潭的萤火虫就慢慢的，我、哦、看最近都已经开始慢慢的出来了哦。那也欢迎各位好朋友哦，也来萤火虫。来鲤鱼潭哦，来赏萤火虫。那因为全台湾的萤火虫种类有多少？
很多，
还是不晓得哦。
嗯，
大概有60多种这么多。那在鲤鱼潭呢，它因为地形的关系，它有水，鲤鱼潭的水，还有山边的陆地哈、哦，
嗯，
所以它有水域、陆域的萤火虫也都非常的多。据专家有调查，就是在鲤鱼潭曾经看过的萤火虫，就将近有20几种之多。
在鲤鱼潭呢，鲤鱼潭呢，哇，好多哎，嗯。
那像我们常见在鲤鱼潭看到的，就是黑刺喙蝇啊，
嗯，
黑刺喙蝇它，还有就是我们常常看到的这个，麦刺蝇、红胸黑刺蝇，
嗯，
甚至大陆疮蝇，
嗯，
还有。这些等于我们在鲤鱼潭其实四季上都可以看得到萤火虫、
嗯、
那为什么四五月份
最多
萤火虫量这么 多、嗯、因为有一种就是它那时候出来的萤火虫就是黑刺喙蝇、
哦、
它是最多的，
就一根萤火很像荧光棒在它的身上，而且非常的亮， 对， 对不对？
没错。但是我们看到这么多萤火虫，可能其实它我们看到只是它的果，那它的因是因为它的幼虫可以很遍布在整个栖地里面，像它幼虫的这个环境哈、哦、要非常的好。那它的幼虫是匍匐在地面上的，那它就要光像毛毛虫一样哦铺在地面上，它就要吃十个月的时间。像以黑刺喙蝇来讲的话，那它成虫的时间就是。准备要交配孕育下一代，也只有1到2个礼拜而已，所以他储备了10个月的时间，只为了让你们来鉴赏他1到2个礼拜最发光的时候，所以来等于来看萤火虫，等于就是他一生中最灿烂的时候。那也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这样子。
嗯，是哦。吴小姐说他们去年的时候有报名，他是大农霸大富，然后他没有来过鲤鱼潭这边，他想请教一下，就是像您刚才讲那个生态讲座，他有没有限年纪小到多小是不能参加的？因为他是有3个小朋友。
哦，都可以哎、欸，其实只要有大人陪伴旁边，那
其实小朋友会学更快，对不对？
对对对，他可以比较更快速的了解整个萤火虫它的整个栖地跟甚至它的食物哈、哦。
嗯。
那顺便跟大家提到，为什么黑刺喙蝇在萤火虫在鲤鱼潭是最多的？因为黑刺喙蝇它在幼虫的时候是最不挑食的。常常有小朋友来鲤鱼潭哦，我都会跟他讲说，因为黑刺喙蝇为什么会长那么多？
嗯，
因为它最不挑食，因为它。
它
蜗牛吃，阔鱼吃，蚯蚓也吃哦。因为萤火虫的幼虫，它有时候是会挑食物的。那刚好黑刺喙蝇最不挑食，那小朋友来这边也刚好，不挑食的小朋友会长得最好。
哎，真的耶！如果这样的话，就等于是连带呢，也可以跟小朋友宣导，就是说不可以挑食哦，对不对？哎，我觉得这个是个好方法哎！哇，林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生态讲座呢是在官网上报名吗？然后他想请教一下，就是跟外夜间是不是也有导览员会带着去看那个萤火虫？然后是一定要有线人，还是说2个人也可以？
只要报名这个生态讲座，我们晚上会持续带着参加的游客哈、哦、一起去，晚上就实际。参访到潭南参观萤火虫的活动，刚好搭配我们的赏萤季，去看灰金钩的活动，把它连接起来这样子。
所以请大家这个不用担心。好，这个是一整，他说是整天的活动吗？
从下午3点开始课程，那结束之后，如果有勾选说晚上的活动，实际看萤火虫的活动。 也有勾选的话，我们还会备便当。
哎，这个很棒哎。嗯，
对，那填完问卷还会送你一个小礼物这样子。
听到了哈，大家如果说喜爱的话，真的要把握时间哦，哈，不要说我们没有先跟你讲哦。他说在我们的官网吗？还是有专属的网站？
哎，在我们，你只要打，哎光，哎关键字哈，就是我们
荧光漫舞，
荧光漫舞，哦，那官网就会跳出来，那你点进去就可以报名了，
嘿。嗯，是，胡小姐说是六日的活动吗？
哎，他是4月19号，
嗯，开始哦，哈。
哎，4月19号，
而且我们
一个场次而已。
哦，只有一个场次，那整个看萤火虫的话，就比较拉长时间嘛，对不对？
对，哎，整个萤火虫季是从4月11号到5月3号，哎，那礼拜五、礼拜六都有专人的那个志工老师会带游客亲临这个观赏萤火虫，哎，边看边解说这样子，嗯。
哎，这个好哎，我觉得让大家可以感受到哈，这个，第一个呢，可以看更认识整个萤火虫的生态，然后第二个呢，也可以鼓励，如果说你是亲子的活动更好，那如果家里有爱挑食的宝宝啊，好，刚好可以利用这个地方，哎，这可以改变他这个吃饭的一个动作，包含了速度，还有就是挑食的部分，这是一个最好的，因为，妈妈讲不算，可是呢，这个导览解释他老师在讲，他会认为这个是老师说的才算哦。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而且这一次我们的环教中心，另外还有白天的课程叫做鸟类大观园跟练练民俗植物，还有阿美族的传统文化跟民俗植物应用，对吧？
没错，因为我们鲤鱼潭环教中心哈，它有通过环保署的环境教育场域的认证。那我们也因为环境的特性哦，也发展了5个环教的课程哦，哎，包括刚刚瑶瑶讲到的鸟类大观园哈，这是赏鸟的，另外还有练练民俗植物，就是带领大家认识这个植物哈，民俗知道植物的它的作用哈，民俗上的使用，那另外还有阿美族传统文化与民俗植物的应用。那这个课程是要收费的，因为它有材料的运用，那我们是跟台南的树屋餐厅做合作，那它是教大家 DIY 怎么利用构树，敲打做成猫头鹰，这个也是还蛮有趣的。那另外有夜观的活动啦，还有湿地的这个课程，这些都是蛮适合大家一起来参与，尤其是亲子，那这五个课程都除了刚刚讲到的这个阿美族文化跟民俗植物应用，这个的是要花150块，其他的都是免费的。
是哦，方小姐想请教一下，请问一下，有跟去年一样有火金菇赏萤专车吗？哦，他顺便这边写有灰金菇，就是赏萤专车有吗？今年
赏萤专车我们每个这个赏萤季礼拜六礼拜六都有一部赏萤的专车，是从这个
花莲火车站
的转运站出发的，那都会有专人的带领到鲤鱼潭，车程大概30几分钟左右，
而且它会有往返啦，大家不要担心。
对，会往返，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很方便啦，如果你把车子停在花莲市啊，或者是说你不想开车的话，其实都可以利用这个我们的专车，对不对？
没错，对对。
嗯，
那刚刚讲到那个小朋友不要挑食的部分有时候给大家一个概念，就是说之前有老师讲到说，一只萤火虫它幼虫大概平均要吃30只的蜗牛。
哇，
它要有这么大的食物来源。所以等于小朋友或大家在看到整片萤火虫的时候，你就可以想象说，哇，原来这个环境孕育了多少，等于你看到的再乘以30倍的蜗牛，这么多的生物在整个山里面。所以你亲临感受 会更了解说哦生态的重要性这样。
嗯，而且我觉得这时候呢还可以让你跟这个亲子中间的关系哦来做一个互动，然后呢这个爸爸妈妈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讲解更认识我们萤火虫，然后小朋友也会很认真哦哦，大家可以从这里面可以看到、嗯、整个的一个这个亲子的一个这个正确的一个环保概念。而且我们这一次呢我们也有来把这个这每一次哦我们这个可以说萤火虫季等于是我们也会整合周边的，不管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有这个专车之外，我们也响应这个绿色旅游，所以我们有好行观巴跟周边的业者都有搭配我们这次的活动对吧？
对没错，那观巴来的话如果你是搭配参加观巴的行程啊、哦
嗯，
那来到这边我们还会有小礼物，就是五塞柠檬的这个天然的洗碗巾。
哇、
啊、就是
那个
洗得很干净，如果是好心来的话
嗯
也有礼物，小礼物都会提供给游客这样子。
嗯，而且我们也跟我们的青农哦，这个青阳应该是青阳农园呢，
嗯，
一样哦，我们一样有跟他们做这个赏蝶，而且这一次还有加入蓝染的手作对吧？
对对对，我们也有跟青阳农场合作，就是说推广他们的蓝染跟这个赏蝶的这个课程，
嗯，
赏蝶的活动。那只要你有报名参加，一样都有
小礼物。
小礼物，对。
哇，
那特别我们也鼓励说，来花莲不只是赏蝶，而且是来住一晚。
嗯，
只要你凭着住宿券，
嗯，
来到鲤鱼潭赏萤、嗯，我们一样送那个洗碗巾之外，还会给住宿的游客一个抽奖券，那这个抽奖券是可以抽到住宿券跟其他的礼品这样子。
哇，大家有听到了，这么好康哦！最后30秒，是不是也请秘书帮大家汇总，有什么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就是带着一个轻松漫游的心情哦，来赏萤。那其实鲤鱼潭的环境很安全，
嗯，
那不过就是提醒游客，就是尽量不要穿凉鞋。哦，透脚，夜间的话尽量就包脚的鞋子啊、哦，那用愉快的心情，那听从这个讲解那个志工老师的引导，相信是非常安全、非常舒服的。
嗯，希望大家能够有个不一样的荧光夜晚哦。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观光署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蔡威平秘书，让大家呢享受在欢迎光临来个疗愈之旅，也欢迎大家呢准时哦来，我们的火车要开咯，那我们就跟秘书相约在我们的花东纵谷鲤鱼潭见哦。
好，拜拜
拜拜。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信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全民防诈，
阿 Sir 来了。
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标榜财经名人群组学习还有专人代操的投资讯息，一定要提高警觉。期货交易应透过金管会核准的合法管道，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更不要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遇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刚买的手机竟然搞丢，连钱包也被偷。相遇。